新的透明才有新的梦幻，梦见太阳，梦见月亮，梦见金灿灿的明天。小小乐园架上梦的翅膀，带领小朋友去探索人生和大自然的奥妙。每周五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欢迎收听小小乐园。
小主播讲故事。
大家好，我是小主播王一彤，现在我要给大家讲一个成语故事，手不释卷。三国时期，东吴有一员大将名叫吕蒙，他自幼家贫，读书很少，长大从军后效命于吴主孙权，身居要职，他作战十分勇猛，经常立下战功。孙权见他年轻有为，便想劝他多读点书。有一天，孙权对吕蒙说，你现在身为掌权管事的大将，更应该认真地读一些书，以增长知识。可是吕蒙却认为读书是那些文人学者的事，自己只要会领兵打仗就行了。于是他便推脱说，军中的事务繁杂，恐怕没有空闲时间读书。孙权听后严肃地说，你难道比我还忙吗？我年轻时就读过许多经书，后来掌管军政大权，又读了许多历史书和兵书，从中获益匪浅。像你这样聪明的年轻人，更应该多读些书来充实自己。孙权还向吕蒙举例说，当年汉光武帝刘秀在行军作战的紧要关头，还曾手拿书本不肯放下。曹操老了还十分好学，你为什么就不能奋发向上呢？吕蒙听了孙权的话，很受触动，从此便开始坚持不懈地读书学习，学识与见解大有长进。后来孙权的谋士鲁肃都夸赞吕蒙说，你再也不是当年的吴下阿蒙了，真是让人刮目相看呐。孙权以自己汉光武帝刘秀和曹操爱读书的例子感化了吕蒙，再造了一个智勇双全的大将。小朋友们，我们也要多读书，读好书，这是我们最基本的知识来源。谢谢大家。
小科普，大世界。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丁诗颖，欢迎收听每次学点小知识。
动物喝了咖啡会怎么样？说到提神饮品，你肯定在第一时间会想到咖啡。由于其中有咖啡因，咖啡能够暂时赶走困意。那你有没有好奇过，人喝咖啡能提神，那动物呢？它们喝了咖啡会怎么样呢？一些科学家的实验能部分的回答这个问题。比如说1948年物理学家皮特韦特曾经试法让蜘蛛喝下10微克咖啡因， 这个重量相当于一条雀巢咖啡里咖啡因含量的1500分之1，但就这么一点点咖啡因让蜘蛛不会结网了。皮特发现，在喝下10微克咖啡因之后，蜘蛛结出的网不仅变小了，半径也变得很不均匀。而当他喝下100微克咖啡因之后，情况就变得更糟糕了，蜘蛛结出的网形状变得很不规则。这说明咖啡对蜘蛛是有影响的，而且剂量越大，影响就越显著。另外，也有科学家研究过咖啡对蚊子、昆虫的影响。你可能知道，蚊子的幼虫名叫孑孓，生活在水里，能够在水上上下游动。但喝下咖啡因之后，它们的动作就变得很不协调，最终因为无法游到水面而被淹死。其他一些研究发现，咖啡会显著改变狗和猫的心率，甚至引发死亡，还损害鹦鹉的消化系统，会让青蛙心脏病发作等等。最终，咖啡喝多了，对很多动物都会造成不良影响。不过，也有一些动物能够从咖啡因中获取一点积极效用，比如说，马喝了适量的咖啡因之后，心率会显著的涨，会显著的增加，进而表现出非同一般的耐力、跳跃能力和速度。这跟人喝了咖啡后精神大振的表现差不多，但也正因如此，咖啡因成为了赛马比赛中的违禁药品。谢谢大家。
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播陆欣，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不可不知的化学元素知识中为我们介绍的其他神奇的金属元素中的几个吧。功勋累累的铬，1994年，中国西安兵马俑2号坑开挖，从坑中取出来一批秦朝青铜宝剑，这些宝剑锋利无比，它的剑锋在太阳下眼光闪闪，让人们对古人的聪明才智赞叹不已。这批宝剑上覆盖了一层金属铬，现在听起来可能不算神奇，但几千年前我国人民就发现并使用铬了，这是何等了不起的事情。虽然讲宝剑锋从磨砺出，但是如果没有铬的保护作用，过不了多久就会生锈变钝的。从远古的冷兵器时代到今天的宇宙飞船，许多产品都是通过镀铬来保持金属表面不被腐蚀。铬元素可以说是功勋累累。铬元素是1797年法国化学家沃克兰从西伯利亚的一种矿石中发现的。差不多在同一个时期里，克拉普罗特也从铬铅矿中发现了铬。铬元素住在元素大厦第6单元的第4层，元素符号为 Cr， 原子序数为24。铬单质是银白色有光泽的金属，纯铬有延展性，含杂质的铬硬而脆。按照在地壳中的含量，铬属于分布较广的元素之一，但其单质却非常少见。这可能是由于铬的天然化合物很稳定，它不易溶于水，还原起来比较困难的原因。 中国地壳中含量较多的是铬铁矿和硬铬尖晶石等。铬可以用于制作不锈钢，以不同百分比融合的铬镍钢千变万化，种类繁多。将20克不锈钢和20克碳素钢分别在稀硝酸中煮一昼夜，不锈钢能剩下19.8克，而碳素钢则剩下了不到10克。铬的重要作用是作为表面防护材料，将金属或非金属材料表面进行镀铬处理，可以大大提高其耐蚀性。铬的希腊名字是颜色的意思，说明铬的产品丰富多彩，美丽动人。如三氧化二铬是浅绿色的，硫酸铬是蓝绿色的，铬矾是蓝紫色的，铬酸是猩红色的，铬酸镁是黄色的，重铬酸钾是橘红色的。铬虽然功勋累累，但因为它的六价离子会对人体造成慢性中毒现象，所以铬的应用受到了相关部门的限制，特别是在电镀行业，各国都有着严格的使用标准。真的很猛。1774年，瑞典化学家伯格曼在研究软锰矿时，发现这种矿石是一种不同于以往金属的氧化物，于是他和好朋友甘恩合作，用软锰矿和木炭在干锅中供热，并成功分离出了一个纽扣大小的金属锰。锰元素住在元素大厦第7单元的第4层，元素符号为 Mn， 原子序数为25。锰单质是一种过渡金属，呈银白色，质地坚硬而脆，在潮湿处会氧化生成褐色的氧化物覆盖层，也容易在升温时氧化。锰能分解水，易溶于硒酸，并有氢气放出，生成二价锰离子。锰是在地壳中广泛分布的元素之一，它的氧化物矿，也就是软锰矿，早在古代就被人们所熟知利用。重要的矿物还有锰铁矿、锰灰矿、褐锰矿和磷锰矿等。中国广西大新县下雷镇被誉为世界锰都，锰含量居世界第一位。锰是真的很猛啊，很多地方都要用到它。在实验室中，二氧化锰常被用作催化剂，最重要的用途就是制造锰钢。但是锰钢的脾气十分古怪，如果在锅中加入质量分数为2.5%到3.5%的锰元素，那么所制得的低锰钢脆的就像玻璃一样，一敲就碎了。而如果加入质量分数为14%以上的锰元素，制成的高锰钢就会变得既坚硬又富有韧性。高锰钢加热到淡橙色时会变得十分柔软，人们很容易把它加工成各种零件。锰钢还有一个特性，就是没有磁性，这种特殊的个性能够使它应用在军舰的舵室里，因为它不会影响罗盘指引航向。氧化锰可以作为颜料使用，青花瓷就是采用了氧化锰和赤铁矿粉的混合物作为颜料。锰也是人体必备的微量元素，是构成正常骨骼必不可少的物质，并对人体有着多方面的作用。地球上一切生命的生物学功能都与锰元素紧密相关，但是过多的摄入锰元素也会造成锰中毒现象。地下恶魔钴。数百年前，在德国萨克森州金属矿床开采中心，一个矿工偶然发现了一块外表美丽的矿石，他以为自己发财的机会来喽，就瞒着矿主和几个伙伴偷偷试着进行熔炼。可能由于技术上的原因，这一次他们什么都没有得到。第二天，他们又找到更多的这种矿石，利用夜晚的时间进行熔炼。结果这几个人却发生了中毒事件。当矿主将他们救醒之后，他们说出了真相。人们认为是由于这几个人私心太重，地下恶魔在惩罚他们。但是在后来的日子里，又有许多工人都中了毒，矿主慌了，他领着工人们在教堂里念诵祈祷文，希望解脱地下恶魔的迫害。其实这个地下恶魔就是工人们找到的那块外表美丽的矿石，它是含有硫元素的灰钴矿。 工人们在冶炼时生成的二氧化硫气体造成了中毒事件。这个事件在化学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许多化学家亲自跑到这个矿床开采中心，以期解开工人中毒的秘密。他们在看到那种亮闪闪的矿石时，立即意识到，也许是这矿石中隐藏着更多的奥秘。1753年，瑞典化学家波朗特从这种矿石里分离出一种灰色金属。1780年，瑞典化学家伯格曼将其确定为钴元素。钴元素处在元素大厦第9单元的第4层，元素符号为 CO， 原子序数为27。钴是银灰色有光泽的金属，有延展性和铁磁性。常温下，致密的金属钴在空气中稳定，高于300摄氏度时，钴会被氧化。钴在海洋中的总量约23亿吨，自然界已知含钴矿物近百种，但是没有单独的钴矿物，大多都伴生于镍、铜、铁、铅、锌、银和锰等硫化物矿床中。主要矿物有砷钴矿、方钴矿、灰砷钴矿、铜钴矿、硫钴矿和钴华等。扎伊尔和赞比亚是世界最大的钴生产国，其产量约占世界总产量的70%。金属钴主要用于制造合金，钴基合金是钴和铬、钨、铁、镍中的一种或者几种金属制成的合金总称，其特点是耐高温。现在许多煤粉燃烧器和水泥热工设备均采用钴基合金。用碳酸锂和氧化钴制成的钴酸锂是现代应用中最普遍的高能电池正极材料。钴元素不仅是制造合金钢的重要元素，而且是制造各种高级颜料的重要原料。500年前，中国大量生产的景泰蓝就是用蓝色的钴颜料烧制而成的，这种金属艺术品至今仍享誉世界。氧化钴在无水状态时呈蓝色，一旦吸水形成含水的晶体后，就会变为玫瑰红色。人们就是利用它的这种特性制成的晴雨花。这种奇妙的晴雨花是用浸油氯化钴的滤纸做成的，在晴天的时候它是蓝色，即将下雨的时候它变成了紫色，到了下雨天它又变成了鲜艳的玫瑰红。人们利用这种花颜色的变化就可以预知天气。钴也可以用来合成维生素 B12， 人体和动物如果缺少了这种物质，就会出现脱发或脱毛等现象。在南美的一个牧场里，曾经发生过一件有趣的事情。一个牧民将羊群赶到新牧场后，发现除了一只羊外，其他的羊都得了脱毛症。经过仔细的观察，牧民发现这只没有脱毛的羊吃饱喝足之后总去舔一块石头，莫非这块石头里有什么文章？牧民将这块石头砸碎，混在牧草里让其他的羊吃下去。过了没几天，这些羊的脱毛症全好了。原来这块石头中含有钴元素，而这片新牧草由于缺少钴，所以发生了羊群脱毛的情形。大家都知道铀具有放射性，但是与镭比起来却小得多，而钴有一种同位素钴60，比镭的放射性还要强得多，是镭的60倍。但这种放射性钴不但不会对人体健康造成损害，而且还是癌症的克星。它放出的射线能够破坏癌症细胞的快速繁殖，抑制其活动能力。在了解了这部分神奇的金属元素之后，我们下次一起来看一看更多的金属元素吧。
笑历史，以幽默解读历史。
大
家好，我是贺子涵，欢迎收听这一期的爆笑历史。楷书，汉字的一种字体，也叫楷体、正楷、真书、正书，由隶书逐渐演变而来，更加曲简化，横平竖直。辞海书中解释说，它形体方正，笔画平直，可做楷模。这种汉字字体端正，就是现代通行的汉字手写正体字。楷书始于汉末，通行至现代，长盛不衰。楷书的产生紧扣汉隶的规矩法度，而追求形体美的进一步发展，汉末三国时期汉字的书写逐渐变波折而为撇捺，且有了侧、捋、拙、提等笔画，使结构上更趋严整，如五微一简、居延汉简等。楷书的特点在于规矩整齐，是字体中的楷模，所以称为楷书，一直沿用至现代。楷书是我国封建社会南北魏到晋唐最为流行的一种书体。在楷书产生之前，中国的书法已经产生了大篆、小篆和隶书三种字体。大篆是相对小篆而言的，一般把小篆以前所有的古文字统称为大篆，包括甲骨文、金文和战国时期除秦国以外的六国文字。小篆是秦统一中国之后通行的文字，它是以秦国的文字为基础，参照其他诸侯国文字，为便于书写而删繁就简、规范统一的。这是中国书法史上最初的规范化书体。如今一般所说的楷书是从汉隶逐渐演变而来的，按照时期划分，可分为魏碑和唐楷。魏碑是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书体，它可以说是一种从隶书到楷书的过渡书体。到了唐末，楷书已经发展到了顶峰，风格现在过于规整，所以就逐渐走下坡路了。但是唐书重法，宋书重意，宋朝的苏轼以及诗人的风度开创了丰腴跌宕天真烂漫的苏体，堪称宋朝第一。宋末元初的赵猛甫以及田润晚唱形成了赵体，也就是四大家中的赵。但是赵体严格来讲应该属于行楷，不再是规规矩矩的楷书了，所以初学者一般从颜柳欧三体择一入手，这也被公认为学书之正路。欧体形成于初唐，受魏碑的影响较大，颜体受唐朝以肥为美的审美观点的影响比较丰腴，而柳体由于柳公权为人正直，人正则字正。东晋以后南北分裂，书法就分为了南北两派。北派书体带着汉隶的仪形，笔法古拙晋正，而风格质朴方言，常于榜书，这就是所说的魏碑。南派书法多书放言妙，常于尺牍。南北朝因为地域差别、个人习性、书风迥然不同，北书刚强，南书蕴藉，各真奇妙，无分上下。而褒姒、陈与康有为却极力推崇两朝书，尤重北魏碑体，康氏举石美，以强调魏碑的优点。这一期的爆笑历史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
想。 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您上一次访问您居住的城市是什么时候？您可以在西雅图市中心的62号码头找到一切，这是自然和社区相遇的地方。从节日和音乐到上课和表演，这一切都发生在西雅图的62号码头。加入我们，再次发现您的城市。夏天到了，去62号码头看看，因为那里的夏天更加美丽。请访问 waterfrontparkseattle.org 了解更多活动信息。